咱们接下来要看的这句话呀，是关于禅的一个主张。禅主张立地成佛。他说什么是佛呢？佛的本质是觉悟。就是这个释迦牟尼呢，本来是一个王子，他跟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他因为觉悟之后才成了佛。这本书里啊，提供的关于佛字的这个解释挺值得玩味的。他说你看这个佛，左边是一个单立人，右边呢是一个福，福就是不的意思。那就是说佛呢一半是人一半不是人。哎，这是佛，他是人又不是人。Sego， 你觉得从这个角度解释这个佛有意思吗？
我觉得挺对的，就是说因为正念它并非是一种人自然的状态，而是当我们去观察我们自己内心，掌握了人的这种内心规律之后，我们调整了我们这种思维状态，所以它既是人也不是人，它既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通过观察内心来调整我们状态，所以也不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是人也不是人佛。
然后下面的这个小段子呢是就说呀，这个在禅宗里讲，一个人的觉悟呢有三个要求。第一个是叫自觉，自己觉悟。第二个叫觉他，让别人让众生觉悟。第三个呢叫觉行圆满。易中天给出的解释是，所思和所得，度己和度人，自觉和觉他，思想和行为都完美无缺。你怎么看这三个觉悟的要求呢？自觉、觉他、觉行圆满。
从我的理解来看的话，这三个词啊是有一个递进关系。首先要自觉，就是我们要通过正念冥想，通过禅修，通过这种叫禅宗，我们要去感受和领略我们内心的本质，然后呢我们觉悟开悟。第二呢，我们要通过分享这些东西，通过去给大家引导，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觉醒。当我们生活在一个觉醒的社会，就只是一个设想，我们周围人都是觉醒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才可以做到觉醒圆满。当我一个人已经觉悟的时候，周围人还没有觉悟的时候，我无法做到觉醒圆满，因为周围人还会有各种这种歹念的产生，那我需要去制止，需要去对抗，这并不是一种圆满的行为，但我需要去那样做，来去控制，来压制这些歹念，焕发出对方的这种好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做到觉醒圆满。只有大家都正念，大家都觉悟情况下，那我就不需要去付诸于这种斗争啊，来去制止对方。
你认为这个觉醒圆满还不只是一个人他自己思想和行为上都觉悟圆满？
不是，
而是指整个社会全人类都觉悟了，那个时候才能真正的做到觉醒圆满，
那是真正的和谐。
那这也是就像物理当中的真空，一种非常理想的那种境界哈。
对，
好，下面要说的这个字啊，就是说禅宗就说想让人们觉悟，那人们为什么不能觉悟呢？禅宗认为呢，就问题出现在一个字上，这个字就是执，执着的执。在这本书里呢，易中天就说什么是执呢？就说一根筋，死心眼儿，不开窍，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于是就有了个成语叫执迷不悟。所以说呢，在禅宗里啊，就认为这个让一个人觉悟的关键，就是要破执，打破一个人的执着。听到这儿，最后你是怎么看待 就禅宗让人开悟的这个方法呢？就是禅宗认为人不能觉悟是因为有执存在，所以我们要破执，要破我执、破法执、破空执。
这个总结非常简练，因为他用一个字执来描述了所有人的症状，各种执，各种执着。所以我们总是被一些这种虚幻所左右着，我们希望能够去追求一种稳定，一种安全感。
嗯，
所以执似乎变成一种方式，我们能够利用这种执来获取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稳定感啊。然后但是恰好这种执念、这种幻想，让我们对人生不断的迷惑。当我们不断迷惑的时候，那必然我们无法开悟。我觉得这话非常的精妙绝妙，就是一个字，就是执。
对，各种执，
各种执。
对自我的执着，
对，
对于金钱的执着，对时间的
执着，
对生命的
执着，
对于爱情婚姻的执着，
对于理想的执着，
亲情的执着，对于理想梦想的
执着，
对于社会地位钱权名利的执着，
对，
然后对于佛教一切皆空对这个空的
执着，
都是一种
执。对，所以就从这个角度讲，执是我们问题的一个根源，但每个人这种破执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执着，但如何破执，那没有人能够帮得了你，只有你自己。所以你看，这是我们语言的边界，我们能够说大家的执着，但如何破执，不好意思，没有语言可以描述。
对，你说到这个破执啊，正是这本书里接下来要说的内容。
哦，什么？
然后这本书里就说破执呢有常规和非常规，这个非常规里他提到一种有意思，
哦，
他就说叫贺佛骂祖。然后这里有个小故事是什么呢？
嗯哼，
就说有一个禅者叫丹霞天然，哎，这就是他的名字哈，丹霞天然。
嗯，
有一年呢，在洛阳的慧林寺，由于天气寒冷，他就将这个木头的佛像烧了，用来取暖。
嗯，
这个院主也就是监寺吓了一跳，他就呵斥说，你这是哪里来的野和尚，怎么能够烧我的佛像呢？丹霞天然不紧不慢地拨着灰烬说，取舍利，舍利就舍利子哈，就是说这个得道的高僧遗体火化后的结晶。然后这个院主就说木头佛像里边哪儿来的舍利呢？丹霞天然说，没有舍利吗？那就再烧两尊。所以呢，这本书里说哈，这是破执的一种超常规的手段，贺佛骂祖。哎 ，Seiko， 你怎么看待这个贺佛骂祖呢？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然后再来转述一下这本书里易中天老师的看法。
就是他这种行为啊，就是恰好就看似是一种对常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他恰好通过这种方式，完美的展示了佛法，不对法执着嘛。包括这种法相啊，它都是一种符号，它其实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是空的。
嗯，
所以它这种非常规的方式，恰好也是一种对不执着的一种完美阐释。所以这种打破常规嘛，包括你看那个什么有人济公，也是这种类型的。
嗯，
就是看似是一种对法相的破坏，但实际上这是对法的一种最高程度的尊敬。
对，这句话说得很好。在这本书里呢，易中天是这样给出的解读，因为众生执迷，总认为世界上有某种东西不能不死认，比如号称三宝的佛法僧，死认就是执着。
嗯哼，
于是呢，为了破执，只好拿佛和祖师开刀，就是最伟大最庄严最神圣的都可以不当回事，还有什么可执着又有什么放不下的？
没错。
对，
这里就是谈到咱们这个正念冥想过程中啊，就当大家到一种高级阶段之后，大家能感受到对正念本身的一种执着， 他到那个状态时候反而会干涉你进一步正念。其实我觉得那种状态跟刚才就是你这个故事中这种状态是很非常相似的。
哦，对正念有一种执着。
对，最终要一定要去突破抛弃对正念本身的执着来实现正念。然后那个过程就非常类似于这个过程。
对正念本身的执着是表现为一种什么症状呢？
其实我们能够就是说具体说的话就是说可能是第一是我们会不会对冥想的执着，会对正念状态本身的执着。我一定要保持一种哎呀我现在都是高级状态了，我要保持一种长久的正念的状态，这就是执着。
如果某一天突然生活里有一些波澜，打破了这种正念状态，那挺难受的是吧？
一种羞愧感，一种耻辱感油然而生，因为你把自己当佛了，当一种呀，我应该是那种正念状态，我应该是轻飘飘的，那错了。到那时候，一定要谦卑，我们要意识到自己还是个普通人，啥毛病都有。我们要接受，我们始终是人，人的问题始终都在。